时间是因为有一点迟，不过我还是很快的把这一段整个念完。我念快一点，你们就按照圣经来看。十三节开始，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屋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乃晒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晒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每羊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处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再一同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可以从你在历世历代怎么样兴起人，怎么样在人生命里面做工，可以寻到许许多多你今天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轨迹。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再是一些思想意识的集合而已，乃是从许多人有血有泪跟我们一样的生命里面，看见神的恩惠，看见神的长久忍耐，看见你的能力，也能够明白你做事的法则。恳求您让我们伏在你的面前，也从历世历代圣徒他们有血有泪的生活中，能够学习到许许多多我们今日应当听到的信息。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象棋是我们中国人的国粹，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根深蒂固，不可分的关系。就连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美国生长的，没有一个认得华文，他们三个都会走象棋，因为他们从小看到中国人有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他们就想学。他们对里面的那些符号到现在都叫不出来，哪一个是将，哪一个是象，哪一个是车，哪一个是马，他们还会搞得糊里糊涂，但是那个符号他们认得，该怎么走的规矩他们也知道，因为教了他们，也跟他们在家里玩。我从小长大也是这样子，我对于象棋的认识很自然，因为我的父亲在一个公家机构做事，我们住在那个公家机构的员工宿舍，那一片几百户人都是那个公家的机构。我从小就发现大人们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夏天的时候乘凉，大人们在一起他们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这个象棋，印象非常的深刻。特别对于我们家有一个邻居，也就是隔街的一个邻居，一位姓严的伯伯，他象棋下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的父亲周围的伯伯叔叔跟他走一走之后走输了，都不大想跟他玩了，而这个严伯伯也知道，所以他就很希望，他很喜欢走象棋，所以他希望我们这些孩子慢慢的也会走。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深刻， 他在下棋的时候，我们如果孩子围在那里看，他常常就一边下一边告诉我们他的诀窍，他甚至于会把他要怎么走已经先说出来，对方都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了，但是这个严伯伯还会赢棋，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他拿起一个小竹子要过河之前，一边过河他一边讲这句话：小竹子过河，刮目相看呐、就这样子喊。我们那些孩子在旁边看，那时候已经懂得棋是怎么回事了，想说这个小玩意儿有什么好刮目相看的，这五个竹这五个兵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只不过是炮灰而已。站在那里棋子开始走的时候，这五个竹五个兵好像毫无用武之地，要走的话也不能后退，也不能往左，也不能往右，要走只有一个方向，只能够往敌人的阵地去走。过了那个河之后，他能够走的范围是多一点，但是还是不能后退，最多也就是往左往右闪一闪而已，怎么可能刮目相看呢？怎么可能像这个严伯伯说的不同凡响呢？哎，看他笑着笑着就发现真的是这个样子。特别是一盘棋下的杀的人仰马翻之后，就发现就是这么那么一个过了河的小竹子就把对方的将帅活活的逼死了。哇，真的是这个样子，一个过了河的竹子，过河之前过河之后身价不一样啊，刮目相看啊，不同凡响啊。我们今天读创世纪32章的雅各，就好像是过河之前的小竹子一样。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三个人一同被称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先祖。他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就像一个过河的竹子，如果他要行动的话只有一个方向，往前走，不能后退，也没有往左往右的选择。在创世纪30章提到，他在他的岳父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想家，跟他的岳父提出来，他说我想回我父亲的家里，他岳父还挽留他。但是在读到创世纪31章之后，发现连他岳家的人对他的脸色都开始越来越坏，好像在他人生这个时候只能够往前走。但是过了河之后，就像一个竹子一样，是进入敌人的阵地。过了河了之后，是面临他的哥哥，那个敌人是他的哥哥，让他害怕。雅各这个渡河的经历，在他的人生里面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捩点。他的名字从雅各改称为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得胜者的意思。过了1000多年，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叫何西阿。当何西阿眼看着以色列那个时候的光景，他们的前途唯一只有一个选择了，只有一个方向了，就是灭亡。当先知何西阿看到以色列灭亡的前途的时候，当先知何西阿回想他们以色列过去的历史的时候，他曾经发出一个这样子的感叹，追溯雅各的这一段历史。何西阿书12章3-5节，他指的雅各在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啊，你看过了1000多年，先知还在追溯雅各这一段历史，一定有很深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过河的小竹子到底怎么样变成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人？在看他过河经历之前，我们先要看，要了解一件事情。雅各不像象棋里面的一个卒或者一个兵或者任何一个棋子，
因为它不是一个木愣愣的木头所刻的一个棋子，也不是一个硬邦邦冷冰冰的石头所刻成的棋子，他是一个活人，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意识有决定意志的人。换句话讲，他不像一个棋子一样就这样子的被人摆在河的这一边。他到底是怎么到河的这一头来的？雅各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必须离开他的家园，离开他的家乡？到底他跟他哥哥成仇的原因是什么？创世纪二十五章记载，雅各跟他的哥哥的母亲利百加怀孕，发现腹中是一个双胞胎双生儿，而这个双胞胎生出来的时候在肚子里面相争，大概踢来打去的，母亲心里面就很纳闷，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耶和华就启示这个母亲说，在你腹中的不只是两个孩子而已，将来这两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个人要成为一个国，然而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在当时中东的环境里面，文化里面，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这是一个相反的事情，怎么可能大的要服侍小的呢？然后当生孩子的时候，以扫先生出来，雅各是第二个，就那么几秒钟或几分钟的差别，大小就分出来了。但是生出来的这个弟弟手却抓着哥哥的脚跟，好像是一个无意识的行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七到三十四节记载，以扫跟雅各的父亲跟母亲对孩子们的反应不一样。爸爸以撒爱以扫，以扫是一个爱动爱运动爱打猎的人，是一个喜欢户外运动的人。雅各是一个喜欢在帐幕里面读书的人，是一个内向的人，是一个安静的。妈妈利百加偏爱这个弟弟。有一天哥哥去外面打猎回来，非常的热非常的渴，弟弟刚好煮了一碗汤，我们圣经上说是一碗红汤，我们中国人就说是红豆汤。哥哥就说给我喝吧，弟弟说给你喝可以，把你这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哥哥说我饿得快饿死了，这长子的名分算得了什么呢？好，给你吧。就这么样一个玩笑就给了他，就这样子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圣经上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这样子评论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任何的父母看这段经文，我相信都会有一个纳闷。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有儿女的人会怎么想，觉得这两个孩子哪一个比较好？我相信大部分的父母心里面都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其实这个哥哥是一个大而化之没有心机的人，这个弟弟怎么这个样子呢？我家有三个孩子，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我的大女儿回来，如果说哎呀我好渴，妹妹你那个扣子给我喝一口，妹妹说可以，把你长女的名分卖给我，然后我就说哎呀妹妹你真好啊，你真懂啊，会这样子吗？我们在做父母的一定反应就是说，你这妹妹怎么这个样子呢？姐姐想喝你一口东西，你怎么就这个样子要她卖给你呢？弟弟这碗汤就把哥哥骗了。我相信日后肯定之后弟弟也常常提醒哥哥，你不要忘了你那时候卖给我了。这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交易还不算数。创世纪二十七章，以扫年老，有一天就想要为儿子祝福，大概知道自己的日子并不是很长，或者他认为并不是很长，就把以扫找来了，说你去外面打猎，猎个野味给我，煮给我吃，我等一下为你祝福。妈妈利百加听见了，趁着大儿子走的时候，把小儿子叫来说，你，我现在去这个牲口里面找一个美味煮给你的爸爸吃，然后你把他端进去，骗爸爸说你是长子，来骗那个神要借着你的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圣经上记载，雅各是一个因为内向，是一个皮肤光滑的，他还必须 在手臂上绑了这个牲口的这个皮毛来骗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听这个声音，是第二个儿子的声音，一摸怎么是像长子一样全身是毛，但是因为年纪大了，就为这个弟弟做了祝福。圣经上记载，当以扫打了猎物回来又端给父亲的时候，他的爸爸非常的惊讶，说那刚才是谁呢？然后爸爸说，我说出来的话，神感动我说出来的祝福已经给了他了，没有办法了。就这样子，耶和华对利百加的预言成就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里有一个问题，我相信认真读圣经的人都会有一个问题，雅各的这一些作为，用一碗红汤把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来，接受妈妈的建议把爸爸要给长子的祝福骗来，他这些作为跟神要祝福他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他这些作为是神所喜悦的吗？是不是神事先看到这一个做弟弟的会有这样作为，所以对他的母亲说出这样的预言？到底他的作为，他这个行为跟他后来真的得到神的祝福有什么关系？有人会说有关系，有人说是的，就是因为雅各这样的作为，所以他得到祝福。我在刚信主大概是第二年第三年的时间，那时候在德州，我们的教会有一次培灵会，请了一个外来的讲员，在他的信息里面就是以雅各为例，他的信息的这个意思是有正确的地方，鼓励基督徒渴慕神的祝福。他就是以雅各为例子，他说你看像雅各这样子，就是因为他渴慕耶和华的祝福，所以他得到了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啊，我们也要像这样子，向神渴慕神的祝福。我当时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坐在那里我听了就很纳闷，我就不明白，我当时是一个初信的基督徒，像一个海绵一样想知道许许多多属灵的事情，所以对于教会里面所有站讲台的人，他们的信息我都是全盘接受的。但是我坐在那里听，我心里就纳闷，我说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呢？我心里想，我说我两三年前之所以愿意信主，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我里面的内心是一个诡诈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很好大学的毕业生来美国念研究所，任何人看我都好像没有什么缺点，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内心里面的想法，我自己知道我遇到很多的事情心里有很多的妥协，我自己知道我遇到许多事情应该选择的我没有选择，我就是因为在一个布道会里面心里面受了责备，所以我才悔改的。但是现在要得神的祝福，怎么是这个样子呢？我心里想说，哇，神啊，这个难道到你神到你面前寻求祝福也跟人在世上做事一样不择手段，想抓就抓，想拿就拿？这种所谓天助自助的观念是圣经上的观念吗？因为雅各渴慕，所以神就祝福他，这是天助自助的观念，老天爷只肯帮助那自己愿意帮助自己的人。这是圣经的观念吗？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我到后来自己慢慢多读圣经之后，才发现所谓天助自助这个观念不是圣经的观念。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把雅各这个人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注解，保罗这样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恨的。保罗在罗马书把雅各的人生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解，不是因为雅各渴慕这些祝福所以神才祝福他，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为了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造人的主。哦，我才恍然大悟，不是因为雅各做出这些事情来，所以他才得着神的祝福。但是在这时候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雅各的这些作为神到底在意不在意？虽然我们可以说，即使没有雅各这些作为，上帝已经定义要祝福他，但是雅各的这些作为神看见之后，神在意不在意？神在乎不在乎？这个问题是下一个问题，这就带进我们要看的雅各，因为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知道他的哥哥恨他，等到他父亲年老之后，他哥哥就扬言要把这个弟弟杀了，母亲就告诉这个二儿子说，你逃到我父亲的家里面去，在那边躲一阵子吧。这就讲到雅各在异乡的生涯，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到河的那一边去，他的生活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创世纪28:10-22，那里让我们看到雅各在往哈兰的路上的时候，他梦见神的使者从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也对雅各祝福，对他应许，应许他会有很多的后裔，应许他会一直，耶和华会与雅各同在，并且应许雅各有一天会把他领回，归回自己的父家。而在接下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的确雅各也顺利的到了哈兰，遇见了舅舅拉班，也在那边成家立业，也得了许许多多的产业。很明显的，神对他是信实的，在他接下来的生活里面看到神对他的祝福。所以在32章我们刚才读的9-10的时候，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人了。雅各自己知道，他在那里追溯，他在那里回想，他说，你看，我几十年前只拿着一根杖子过这个约旦河，现在回头看，我的妻子，我的儿女，你看我的牛群，我的羊群，我的驴子那么多，他拿出来给他哥哥做泄恨的礼物，我们刚才读起来就已经不得了了。各位啊，你自己也想想看，我离开自己的家乡台湾已经25年了，我在10几年前的时候心里就有很多的感慨，我心里想，我说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皮箱过这个太平洋的，现在我有这个房子，我有车子，我有妻子，我有儿女，我的家里面的地下室到现在还留着一个大铜电锅，就是我25年前到美国来的时候，那个电锅现在根本没有人要用的那种电锅，我到现在还留着那个电锅，根本不用了。为什么？就是要记着这件事情。我25年前到美国来的那个切菜的板子，我到现在都还留着。我还记得我认识我在德州念书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追求她之后，等到我们订婚之后，她有时就到我的到我住的地方来看，她看到我有一个电锅，她说，你妈给你带电锅干嘛？他说，你根本不会煮饭，你妈给你带切菜板干嘛啊？他说，你根本肉都切不开。我心里面有很多的感慨，一个皮箱过太平洋，现在居然有这样的房子，有这样的住处，有这样子的儿女，有这样的财产。雅各也有这样的感慨，但是雅各在异乡这10几20年，一方面他可以感受到，他可以很实际的体会到神对他的祝福，一方面他经历了许多的波折，许多的苦楚，许多的煎熬。 好像在神给他的祝福当中掺杂了许许多多丑陋的事情，掺杂了许许多多扭曲的事情。好像在他回想神给他的祝福的时候，他也不得不看到在那个祝福里面掺杂了许多丑陋、扭曲、痛苦、哀伤，说不上来的那种凄凉的事情。从他到了哈兰29章开始到31章，在他那段时间那20年左右的年岁里面，记载的事情并不多，只记了几样。我今天只提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雅各娶老婆，雅各娶拉班的女儿，那是从创世纪29章15节开始，那里讲到雅各到了找到他的舅舅，在他舅舅家定下来的时候，他的舅舅很好心问雅各说，虽然我们是自家人，你也不可能白替我干啊，对不对？你要什么跟我说吧。哎呀，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最近去年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子，他在一个电脑公司做事，有相当多的不愉快，但是呢至少还有一个工作，结果呢也是他的舅舅跟他说，哎呀，外甥嘛，跟我一起做生意不好吗？何必在外国人公司里面受气呢？这位弟兄就跑来找牧师说，牧师啊，你觉得神的旨意怎么样？我说对不起，我说我不是神，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在我跟他谈话的过程中，我曾经劝告过他几次，我曾经暗示他跟着亲戚做生意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这位弟兄后来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跟他的舅舅做生意，到现在我所接到的电话通通是埋怨。舅舅很大方，外甥啊，我怎么能让你替我白干呢？说要什么。圣经上记载雅各说，我喜欢你的小女儿，我爱她，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替你做事，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替你白干7年。各位姐妹，已经结婚的，你的先生聘你的时候有没有用7年的薪水来聘你？我不晓得在美国现在的平均年薪多少啊，我已经不上班10多年了，我想大概一般的工作白领阶级的人当然更高，你就算把一般不是白领阶级的算进去，一个人年薪4万块大概差不多。28万美金来聘你，我们当中哪一个结了婚的老婆有这么大的福气？雅各就是这样子的爱他的太太，爱他那个爱拉结，甚至于圣经上说他因为爱拉结的缘故，他看这7年如同几天。各位弟兄啊，你现在上班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有没有说7年就跟几天的话，表示一天就变几分钟而已？你们各位几位弟兄，你每个礼拜一早上醒来上班的时候，有没有说太高兴了，几分钟就过去了？这是雅各，他盼着那结婚的日子，7年就跟几天一样 No big deal，多么兴奋啊，多么大的盼望啊，那盼着大喜的日子终于到了。他的舅舅把大女儿塞进洞房里来，雅各在第二天早上才知道。各位可能说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如果了解犹太人的习俗的话，就发现犹太人跟中国人有一件事情很像的，就是结婚的时候拼命的喝酒，拼命的灌新郎，这是犹太人的婚礼里面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看过那屋顶上的提琴手的时候就晓得这件事情。所以雅各大概喝的已经半醉了，所以对在那洞房里等着的女子无法认清。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非常的惊讶，跑去问他的舅舅说，你怎么能够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呢？哎呀，拉班可是有借口的，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小女儿就嫁人，我们这里没有这个规矩。这7年来为什么不跟他讲呢？ 然后舅舅说，你也不要担心，你再给我白干七年，我就把小女儿给你。然后等到日子满足之后，圣经上说，拉班就真的把雅各所爱的妹妹，那拉班的小女儿嫁给他了。哎呀，各位可能会想，你看，神真的祝福雅各，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最喜欢买一送一。哎呀，你看那个中国城那个杂货店，那个米，那个国宝米、泰国米，买一送一的时候，姐妹们奔相走告，打电话呀，打电话。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就说过，说有一天他太太接到三四通电话，哇，姐妹打来，他就说，太太说，这姐妹打电话来干什么？因为我们那边的香港超市国宝米买一送一，奔相走告，告诉你福音聚会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子兴奋的。哎呀，我们就说，你看雅各真的神祝福他，哎，买一送一，哎，小蜜自己送上门来啦。但是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吗？创世纪29章17节，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英文的翻译就是说，利亚的眼睛 Leah's eyes has weakness。 这个 weakness， 这个原来的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是弱的，也可以翻译成疾病这个字。许多的解经家都说，非常可能是摩西五经的作者摩西晓得他所记载的是他们犹太人的先祖，所以笔下留情，没有把它剪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讲，利亚的眼睛不只是没有神气而已，不只是双目无神而已，非常可能是有病的，是斗鸡眼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身上都没有写，他是有病的，他的眼睛是有疾病的。然后圣经上说，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原文的这个字直接翻译出来的话是非常的露骨， lovely in form and beautiful， 也就是说他的脸跟他的身段都美妙得不得了。他不是脸漂亮而已，他是脸，他的面貌跟他的身材都美妙的不得了 ，lovely in form and beautiful。换句话讲，雅各就跟全世界所有的男人一样，是喜欢漂亮的。各位，我告诉你，对不起，我是做牧师的，但是我仍然必须告诉你。全天下的男人，如果你让他去选的话，他是喜欢漂亮的。到今天，我的太太有时候跟我开玩笑，我们还说，太太说，你娶我一定是因为看到我的内在美。我说对了，你有很多内在美，但是我实在告诉你，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觉得实在漂亮啊。也就是说，雅各是喜欢漂亮的，这个买一送一不是对他来讲不是祝福。利亚的眼睛是有病的。不但如此，圣经上讲到这个婚姻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纠纷，姐妹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争吵。在创世纪的29章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你如果去看失宠这个字，圣经的小字就是说被恨，也就是说在利亚跟拉结的当中，很明显的雅各很明显的表示出来他嫌这个大老婆。创世纪30章1节，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换句话讲，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有许多的纠纷，许多的争吵，有许多的不和。这一对姐妹之间一直在争吵，甚至于拉杰看到自己不能生孩子的时候跟丈夫争吵。今天牧师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很忙碌的一件事情，就是解决家庭纠纷。这个所谓辅导这个观念，所谓辅导是传道人的职责之一，这件事情在二十世纪之前是没有的。你如果去看二十世纪之前，传道人纯粹是以祈祷传道为主要的。所以今天辅导这个观念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有的。我告诉你，我大概平均每一个礼拜都需要辅导人。我在想，如果雅各他们今天是活在今天二十世纪的家庭的话，大概他们也会常常去找牧师，因为他们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纠纷。神的确祝福他，把他所爱的女子给他，但是在这个祝福当中却藏着许许多多的丑陋，许许多多的扭曲。因为不止他爱的女子成为他的妻子，利亚也是他的妻子。当家里面纠纷的时候，雅各会不会回想，会不会心想，我现在心里面这么烦，为什么我这么烦，为什么我家里面不能有和乐？他会不会想，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我的舅舅在那洞房花烛夜的时候把他的大女儿趁着我醉酒的时候塞进来。然后他会不会想，哎呀，这就像我趁我父亲年老眼花的时候假装我的哥哥走到他的面前。另外一件事是记在创世纪三十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这是利亚的儿子，往田里去寻见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拉杰对利亚说，请你把你儿子的蜂茄给我一些。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吗？拉杰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哦，你看这件事情很奇妙哎！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其实各位弟兄姐妹，难道这个利亚不晓得自己的丈夫一直心底爱的是他自己的妹妹吗？难道他当夜顺着他爸爸的建议进入洞房的时候，不晓得进入洞房这个要面临的这个男人其实爱的是自己的妹妹吗？但是他跟他妹妹吵架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你抢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可以看出犹太的女人真的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圣经有没有疑问。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到这段，那时候我刚信主，读经就是读得很快，传道人就说，你每年读一次你的灵性就会变得很好。我读了读不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着读不懂没关系，灵性会变好就好了。蜂茄，我那时候就我说这个蜂茄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晓得，我当时也不懂。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读到圣经上不懂的事情的时候，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参考书，圣经词典就是拿来用来帮助我们的。我到后来才懂得这些参考书，才去找蜂茄是什么。你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 NIV 的英文圣经，这个蜂茄的翻译是 Mandrax。 蜂茄是在地中海的一种植物，冬天开蓝色的花，夏天结黄色的果实，大概像李子或枣子那么大的果实。据地中海的文献，考古发现出来的文献，传说这个果实有激情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不孕的妇女怀孕。简单说起来，蜂茄就是四千年前的 Viagra。 听懂没有？听不懂英文的我再翻译，蜂茄就是四千年前的伟儿刚。地中海那个 文化里面有这样的流传，所以你可以晓得为什么拉结想要这个果实。他以为这个果实可以帮助他受孕，所以跟他的姐姐要。他的姐姐说，你把我的丈夫夺了还算小事，现在风茄都要给你吗？妹妹说，为了你手中的风茄，今天晚上我的先生可以跟你睡。然后圣经上记载，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33章后面，到了晚上，雅各从田里回来，利亚出来迎接他说，你要与我同寝，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顾下来了，把你包下来了，就是这个意思。雅各像是一个种牛或者一匹种马一样，他从田里面回来非常的累，他所不爱的那个女子，眼睛有毛病的女子走出来说，今天晚上你得可以跟我睡，因为我用风茄把你包下来了。你们觉得雅各当时的感觉会是什么？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羞辱啊！他心爱的妻子把他包给别人了，为什么？为几个风茄。这个男人他会觉得自己的尊严在哪里，然而他会不会回想，我当时也是一样，我的哥哥从野地回来，我用一碗红豆汤强迫他把哥哥的名分卖给我，而今天我的太太为了几个风茄把自己卖出去一个晚上。雅各在哈兰的十几二十年的生活里面，他的确经历到神给他的祝福，然而他还经历到许多丑陋的事情，许多的折磨，许多的羞辱，许多的扭曲。一个是他的舅舅，一个是他的妻子，都是他原来应该信任的人，都是他原来不需要去防备的人。然而雅各尝到被欺骗的滋味，他尝到被人愚弄的滋味，他尝到被人玩弄的滋味。他也开始可以看到这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反映他自己这个人，这是他人生的写照。他可以反省他对他的哥哥，他可以想到说他自己对别人所做的事情跟他现在所承受的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一个是他的舅舅，一个是他的妻子，原本都是应该他相信的。对他的哥哥来说，一个是弟弟，一个是妈妈，原本也是他的哥哥不需要去提防的人，不需要去防备的人。他也可以想到，我相信在这里面有很多，他当他去问他舅舅的时候，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大女儿就这样塞到洞房来？他的舅舅说，大女儿没有嫁人，小女儿就嫁人，我们这里面没有这样的规矩。他舅舅有借口，当他去质问他的太太，你怎么可以为那几个风茄把我卖给你姐姐呢？他的太太也有借口，我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幸福着想啊，你想想看，我如果能够生孩子多好啊，我是为了我们两个着想的，你就去一夜吧。也有很多的借口，就像他当日对他的哥哥也有很多的借口。他哥哥说，谁说你是长兄？他说，是你明明把这个名分卖给我的，姜太公钓鱼一个愿者上钩，我也没有强迫你啊。他哥哥说，你怎么可以把爸爸给我的祝福这样子骗去呢？他也有借口，他说，哥哥啊， 我是不得已啊，妈妈逼我去的。你晓得妈妈多凶啊，你晓得犹太的女人多凶啊，爸爸都怕妈妈，连我怎么办呢？哥哥啊，我是没办法的。大家都有借口，大家都有理由，那些不成文的理由。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二节，在我们刚才所读那一段何西阿追溯雅各在亚伯渡口的得胜的时候，何西阿曾经说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在哈兰这二十年的生活，雅各所受到的凌辱，所受到的折磨，他会不会回想他自己坐在别人身上的事情？然后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雅各过河之前，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方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好像一个快要更新的雅各，他的确显示出一个相当的真诚，想要跟自己的哥哥和好。所以在32章第3节到第5节，我们刚才读到，他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告诉他的哥哥以扫说，我现在想要回家乡了。这个动作显示出雅各里面有一个真诚。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雅各回家乡的道路事实上并没有经过他哥哥以扫所住的地方，以东地跟西尔地。雅各所住的家乡是约旦河的西边，我是面对你们方向，我是这样比，约旦河的西边。哈兰是在约旦河的东北边，换句话讲，他从东北边往南行走，走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再往西。以东地、西尔地在约旦河的，去跟哥哥讲，通知他的哥哥，这是一个他原来不需要做的事情。按照一个老雅各，他大可就先回家乡再说，这是雅各一生的写照。他当初骗他的哥哥，他当初接受他妈妈的建议骗哥哥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生，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做了再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先拿到手再说。他知道骗自己的哥哥，他知道接受妈妈的建议一定会有后果，管他的，先抢到再说，先放到口袋里再讲。那是一个老雅各，他如果是一个老雅各的人生的话，他大可这样做，我先回到家乡再说，等到哥哥听说我回来了之后再做打算。但是你在这里看到，这似乎是一个不一样的雅各。他先差人到以东西尔地去通知他的哥哥，但是你一方面你又看到好像那个老的雅各还在那里蠢蠢欲动。那是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8节那里，他把他的家人，他把他的人口分成好几对。为什么？他心里面想说，这对杀了之后怎么样，那一对还可以跑。一方面好像他有一个真诚，想要真诚的来面对他的哥哥，一方面看到他旧的雅各仍然在那里作祟，仍然在那里盘算，仍然在给自己找一个后路。你如果读到22节到23节，你就更惊讶了。到了亚伯渡口，他夜间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人都过河，先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拆过河去。我的父亲母亲都是经过逃难的人，我小时候隐隐约约听过他们讲他们逃难之后之中心里面的恐惧，不晓得前面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已经落在敌人的手里了。我们当中做太太的，你可不可以想象，如果你是雅各的妻子，你那时候心情怎么样？你老公跟你说，你们先过去，先过去，没事没事没事，先过去。你们心里面的感受怎么样？这是一个老雅各， 先把妻子女儿打发过河去。在那过去的几天里面，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已经看到丈夫跟爸爸心里面的害怕跟恐慌了。然后现在爸爸说，你先过去，没事，真的没事。可惜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男人就跟雅各一样，带着老婆从大陆、从香港、从台湾到美国来，遇到很多状况，先叫谁去啊？太太先走，你去问就好，没事，你去问。真的很可惜，今天这个年头有许多的男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在这个过河之前遇见神的使者摔跤，与神的使者摔跤较力得胜，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从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好像雅各他的身体他的体力非常的强盛，终于能够胜过这个神的使者跟天使。各位，我不晓得一个人如果跟天使较力，跟天使对立能够得胜的话，他还需要怕谁呀？他还需要怕谁？有谁还要好怕的？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人，你看过那个 Matrix Reloaded 的那个电影 Matrix 那个电影，哇，那个子弹打来咻咻咻那样闪，你们看过那个电影？一个人有那样的本领还有谁好怕啊？我个人认为雅各为什么那么怕他的哥哥，我个人可以体会。圣经上记载他的哥哥以扫全身是毛，是一个户外运动的人，而圣经上说雅各是一个皮肤光滑的人。求主赦免我做一个比喻，如果你把雅各跟以扫比的话，就像把我们中国人跟黑人比一样。你知道我这个儿子他现在已经11岁了，他跟我说，他爸爸我想学一个运动，我跟他说打网球，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千万不要打篮球，为什么？因为我晓得我的儿子如果打篮球碰到黑人的话，准死无疑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到我的女儿的高中，她忘了带一些功课，我拿去给她。我还记得第一次走到她高中的时候那个印象，我一走进那个大楼，一推开门，吓我一跳，16岁17岁的男孩，我都要抬头看。我们住的那个城黑人很多，一个一个比一个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十多亿的人口，除了个姚明，我们就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你看那些黑人满天飞啊，给他们一碰就摔了。所以我跟我儿子讲，我说你要学运动打网球，跟你的对手离得越远越好，千万不要打篮球。儿子啊，我就你这一个儿子碰死了我受不了啊。雅各如果是体力得胜的话，胜过天使，有谁好怕？何西阿书12章第5节，雅各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他的得胜是哭泣恳求。何西阿书在这里说，雅各跟天使较力得胜，哭泣恳求，求什么我们不晓得。他跟天使之间的对话，跟神的使者之间对话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晓得。犹太人的拉比文学里面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要跟大家讲，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天使问他说，你名叫什么？有没有可能这个问题让雅各回想20多年前也曾经有人问他，你是谁？是谁问他？他的爸爸。你是谁？一个贪婪祝福的人，居然在自己的父亲的面前用一个假的名字来骗自己的父亲。有没有可能那个天使说，你到底叫什么？让他回想20多年前
给他取名字的父亲也曾经问，你是谁？一个人为了贪婪那个祝福，连自己给自己命名的父亲他都可以欺骗。不管这个对话到底是什么，这个亚伯渡口的经历使得雅各终于有了一个改变。创世纪33:1，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结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亚伯渡口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不晓得，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经历之后的雅各的确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他看到以扫带着400个人从那边骑着骆驼骑着马过来，他把自己的妻子孩子安排好之后，他跑到最前面去。雅各的头脑仍然非常清楚，他的爱情仍然有轻重之分。怎么看出来？他把使女跟使女的孩子摆在最前面，然后他把利亚跟利的孩子摆在其后，然后他把拉结跟约瑟放在最后面。我们当中大概都没有做人家姨太太的哈，大概都没有，都是这个一夫一妻制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排队的那种感觉。雅各说：“快，你们这个先排前面，约瑟、拉结你排最后。”意思非常清楚。如果他哥哥开始动手杀人的时候，最后头的还有逃跑的机会。他的脑子非常清楚，他里面爱情的轻重仍然有区别，但最主要的是他成为一个在他们前面最前面往前走的人，走在他们前面7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的哥哥。亚伯渡口与神较力的确带给雅各一个转变，他不是变成一个更精明、更厉害、更会精打细算的人，更会给自己留后路的人，他成为一个可以认错的人，他成为一个可以勇于认错的人，他可成为一个可以面对自己应当负责任的事情的人，他成为一个在哥哥面前卑微的人，他成为一个可以在众人的面前，在他哥哥面前，在他妻子儿女的面前来承担他一生中可能必须要付出后果的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东闪西躲的人。过河的卒子成大器。各位，这个世代推崇什么样是大气的人？这个世代推崇什么样的人？这个世代推崇精打细算的人，这个世代推崇抢功推过的人，有好处就站在前面，没有好处就消失在群众当中。这个世代推崇那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绝对不做，一两拨千斤的事情就赶快站在前面。这个世代说这样的人是大气才，这个时代说你要成大器，你就要懂得做事要不择手段，为了成功不择任何的代价，要做成一件事情，要得到一个后果，没有任何原则是不可以妥协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妥协，任何借口都可以用，只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任何代价，先动手再说，管他3七21，为了达到成功可以践踏多少人，可以伤害多少人，没有关系，到时候再找借口，到时候再找理由。这是这个时代推崇的人。雅各这个小小的卒子成大器，不是更精明了，不是更精打细算了，成为一个勇于认错的人。各位，
他在哈兰看到自己的舅哥舅舅跟自己的妻子带给他伤害的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他可以说：“哈，天下乌鸦一般黑呀，我前阵子心里面还有一点内疚的，根本没有必要。我原本还有点难过，说对不起我哥哥，根本没有必要。你看我舅舅那副德性，你看看我太太那个样子，天下乌鸦一般黑，没关系，我就这么套装过一辈子就是了。我今天吃个亏，想办法六个月怎么样赢回来。”这是他一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他就是可以从他舅舅跟他妻子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扭曲，看见自己的卑鄙。他的确是一个被神祝福的人，因为他做了第二个选择。雅各在自己一生的扭曲当中可以看见自己的过犯，可以成为一个自省的人，不需要说你看我周围的人也是一个样子嘛。他开始从别人对他自己的伤害中成为一个自己反省自己的人，然后他在他应该勇敢的地方勇敢地站起来，他在他自己应该卑微的地方就卑微下去，然后原来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是死路一条的，上帝却为他又打开一条生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不也是这样子吗？我回头可以看我20多年前拎着一个皮箱过太平洋，今天可以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也可以看到在神给我的祝福里面掺杂了许许多多我自己不想要的扭曲，我不想要的丑陋。一个被神祝福的人是在那些事情里面开始产生一个深层的自省，开始成为一个能够勇于认错的人，开始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勇于面对自己人生曾经对不起别人应当付的代价的人，在该卑微的地方卑微下来。原来认为死路一条的，神就为我们再开一条生路。各位，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人生？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都号称是已经遇见神了。雅各在亚伯渡口遇见神的经历之后的转变，你有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被你所拣选的人真的是蒙恩的，在千万人中你拣选了雅各，你却不容许这一个在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逃离开你要对付他的手。我们看见他在你所给他的祝福应许当中所承受的磨练，我们看见他在那些事情里面心里面所产生的转变。我们也恳求您让我们这些人一样的蒙福，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扭曲丑陋凄凉当中，不要让我们再成为自己安慰自己的人，不要让我们停留在自己给自己找借口的人，不要再让我们说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我这样子做人做事跟大家一样，不要再让我们停留在那样子的光景里。即令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所谓圣徒当中也都经历到这些事情，
主啊，不要让这些事情让我们停留在自己原先的光景里，求你把那你赐给雅各渡河的经历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崭新的，让我们原来认为我们永远无法面对死路一条的人生，能够重新再给我们开出一条活路来。谢谢你，主啊，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在你自己所恩待所拣选的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你这样子的紧紧的抓住他，我们就恳求您一样的，在你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再做一个东闪西躲的人。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手，谢谢你让我们回顾过去的一生，我们诚实的说我们自己不配，也谢谢你一直没有放过我们，来塑造我们，历练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感谢与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